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系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啊！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呢个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呢方面嘅话题嘅。咁我哋节目咧就请嚟咗咧生活区卫生健康局胡建峰局长、钟艳珍副局长，同埋咧生活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王伦英副主任啦，做下我哋嘅节目咯，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倾下呢一个话题嘅。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啦同步直播，期间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0750-6612-999同我哋咧就系反映问题同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咧将问题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l3.com。好嘅，继续我哋嘅话题吓。咁啊，讲到呢个灭蚊嘅话咧，其实好多市民啦都话吓，我屋企嘅阳台啦、客厅，其实真系又冇种嗰啲水养生物啊，又冇水桶吓，又冇养鱼吓。咁但系点解屋企每日都还系有蚊飞入嚟嘅咧？咁呢啲蚊系边度嚟嘅咧？黄主任，
好的，我介绍一下。白蚊一蚊繁殖对积水容积的要求是非常低的。这里它并不需要大的水桶或者大的水缸这么多的积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个矿泉水瓶盖这么大的积水就可以寄生蚊虫了，成为一个蚊虫繁殖的一个温床。七天就可以完成蚊虫从卵到成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孵化。大量隐秘的积水，微小积水肉眼就容易忽略的，是居家蚊虫主要的一个滋生的源头。在这里我给各位市民梳理出最容易遗漏的一个积水点。第一个就是居家室内的隐秘积水，花盆塑料托盘积存水，空调冷凝水接水盆长期不清打，或者卫生间储水桶的积水，饮水机接水托盘的积水，花瓶水生植物长期不换水，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蚊虫了。第二方面就是阳台、天台闲置的杂物积水，包括闲置的一个塑料瓶、饮料罐、泡沫箱、儿童玩水的一个小玩具、废弃的花盆、遮阳布皱褶的积水，这些位置都会积存一个雨水的。第三方面就是楼栋的公共区域的一个积水，比如一个楼道窗台的废弃容器、楼顶的排水槽堵淤了，这个堵塞了就有积水，地下车库积水井。第四方面就是户外的周边隐秘的一个积水，包括了一个楼下绿化带生活垃圾容器、绿化带花基喷水口、没有防蚊设施的一个下水道口、小区景观的石坑存水、明渠等。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蚊虫它具备短途的一个飞行能力的，室外楼栋周边的寄生蚊虫它可以沿楼道窗户缝隙飞入室内的。也就是说，自家没有积水，但是周边住户公共区域的寄生的蚊虫依旧会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你的家里的。因此各位市民还有物业必须同步落实这个清积水工作才可以的。
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咁啊，仲有咧就话，我哋有啲小区咧嗰个嘅园林啦，打造得非常之好噶，譬如又有呢个景观水池啊咁样。咁啊，有时咧亦都会系比较之多嘅一啲嘅道路嘅雨水井啊吓，小公园嘅一个沟渠啊。咁其实呢啲都会系有一啲嘅水嘅。咁啊，物业咧定期清理之后咧，其实咧都有可能会系继续滋生呢个蚊。咁可能好多市民都好疑虑啊。咁呢啲大型嘅啲积水点咧，咁有冇一啲长效治理嘅办法咧？胡局，
好的，主持人。那么户外大型的水体啊，主要分为流动的明渠、静止的景观池啊、密闭的雨水井三大类。那么分类落实长效的治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城市的内河明渠我们城管水利部门定期的进行清淤疏通，保持水体的流动，禁止水体分段投放灭蚊剂岸边清理杂草闲置容器，清除周边的积水。第二方面是小区公园景观水池可以投放食蚊的鱼生物进行灭蚊，每周打捞水面落叶杂物，定期换水。池壁清理青苔淤泥，无法养鱼的那个水池要定期投放灭蚊剂。第三方面是雨水井、地下集水井等，进水口要加装那个防蚊的纱窗纱网。井内呢定期投放灭蚊剂， 物业也需要每月清理这个鲸鱼，杜绝这个积水的长期的静止。同时我们还要求物业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全面巡查各类的水体，及时清理漂浮的杂物，避免这个杂物阻挡了水流形成局部静止而积水滋生温虫。
好嘅，咁啊呢个咧就系物业方面嘅工作啦吓，咁其实我哋好多市民咧都好积极嘅吓，亦都系好有呢一个防蚊灭蚊嘅意识噶吓，咁佢哋咧都会系上网啊或者系去街市嗰度咧就系买一啲嘅即系杀虫剂啦吓，同埋杀鼠剂啦、灭蟑药啦，咁但系可能都会有机会买到一啲唔合规格嘅产品噶噃，咁我想请阿黄主任同我哋讲下啦，呢个正规产品选购要求啊，同呢个家居嘅使用方法啊，等大家都掌握相关嘅情况。
好的，居民可以自主采购合规的家庭用的一个消杀产品，但必须要严守选购的一个标准，使用要规范，杜绝安全隐患。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正规，要购买这个消杀的药剂，这个选购有符合三大的标准。第一个就是包装自己要齐全，产品的外包装要印有这个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产品的质量的标准号，如果没有这些证号的药剂不要使用。第二类就是第二个标准，就是品类的一个限定家用的低毒，又优先选择标注微毒、低毒的卫生杀虫剂，例如一个电热温香液、杀虫气雾剂。第三个标准就要渠道要正规，线下选择消杀公司的门店、商超消杀的专区，线上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不购买微商路边流动摊贩售卖的没有包装的一个散装的一个药剂。第二方面就是居家使用的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要杀虫剂统一存放于儿童宠物完全接触不到的一个地方，不与食物饮用水同柜存放。第二点就是灭蚊前必须要先收纳好食材、餐具、厨子，需要之前先关闭好门窗，佩戴好口罩、仪器性手套。第三方面就是使用杀虫去污剂的时候要先摇匀，手取这个去污罐朝上30度的角度，按压阀门从里到外向空间喷雾，每15平方米房间约需要喷雾10到15秒钟，同时重点喷洒各类柜子的后面、桌底下、沙发下、杂物处，每处喷大约是3到5秒钟。喷药之后人离开，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再打开门窗通风20分钟之后，人才可以进入室内。也可以采用灭蚊烟片，按照说明书一般是15平方米使用一片，点燃之后要关闭门窗，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再打开门窗通风20分钟之后，人才可以进入室内。
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咁啊，其实讲起咧，你话点呢个蚊香啦吓，咁啊，其实好多人都会担心啊。屋企又有老人家啦，又有大肚婆啦吓，又有小朋友啦，又有 B B 咁样，其实都好惊啦。即系市面上边嗰啲驱蚊液啊、蚊香啊，或者系杀虫喷雾，佢会有毒性嘅吓。咁啊，想问一下呢一类特殊人群咧，点样系可以安全咁去选择同埋使用呢啲驱蚊消杀产品啦？下边请阿钟局同我哋讲讲。
家中有婴幼儿或孕妇的，应物理防护优先，药剂谨慎选用的原则，优先使用物理防蚊，居家使用蚊帐、灭蚊灯，日常外出穿长衣长裤，避开蚊虫活跃时段外出，减少药剂的接触。驱蚊产品的选购，2月龄以上婴幼儿或者孕妇可选用含避蚊胺浓度在10%以内、派卡瑞丁驱蚊汁的正规儿童专用驱蚊液，避开薄荷脑高浓度精油类自制驱蚊产品，避免直接涂抹手部、口鼻破损的皮肤。蚊香杀虫喷雾的使用，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在场时严禁使用杀虫气雾剂、盘式蚊香，如果是使用电热蚊香液时，应选择标注微毒的正规产品，放置远离床头、儿童活动区、 白天无人时开启，回家前提前关闭，开窗通风。消杀的操作是全屋喷洒消杀时，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宠物要全部转移至室外，通风20分钟后再回到室内，药剂又收纳于儿童完全触碰不到的高处储物柜中。
嗯，好嘅，唔该晒钟局啊吓。OK， 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关注嘅话题咧就系呢个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啊。咁我哋记者咧针对呢一个话题咧都进行咗随机街访，咁下边嚟听下第二个街访，听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咁啊，其实我哋小区嗰度系每个月嘅定期系会有组织消杀嘅。咁啊，除咗我哋小区之外，另外仲有其他嘅人员亦都会对我哋嘅小区进行一个不定期嘅消杀。咁其实有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嘅？因为咁样消杀嘅话，频次会唔会太高呢？
嗯，系黄主任，咁样消杀频次会唔会太高呢？因为呢个问题都比较多市民去咨询嘅吓。
嗯，好的，我来解释一下。小区里的绿化带、垃圾桶边、下水道口、架空层和地下车库都是蚊虫最爱安家的一个地方。一次喷药可能只能是管一阵子，管不了一辈子。那新出来的一个蚊子隔几天又会从积水里飞出来，所以我们目前是按照广东省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病媒防治的规范，制定了我们全区的一个全年无休的一个消杀的一个毅力。这里就包括了一个春夏的一个季节，就是指4月到10月，包括现在的一个8月的汛区，每月消杀2到4次，覆盖全小区的一个公共区域。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市民，下个大雨之后呢，家家户户和物业都要马上检查积水。雨后第一天是一个灭蚊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错过了之后又要等一轮了。那第二个就是一个秋冬的一个季节，包括了一个11月到第2年的一个3月份，这个时候天气冷了，蚊子也少了，但是老鼠和蟑螂就会往我们的楼里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每月保持1到2次的一个消杀，重点要盯住这个管道井、地下室和垃圾房，就防止这些老鼠蟑螂往屋内进行过冬啊，往屋内转啊。蚊虫不放假，我们消杀是不停步的。为什么要坚持常态做呢？这个工作背后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给小区穿上一个长效的一个防护衣，不让蚊虫有翻身的一个机会。喷一次药就好比给绿化带和墙面刷了一层保护膜，能管几个星期，但药效过了，新飞来的蚊子又会重新安家。所以我们要按固定的频率反复做，就赶在这个药效消退前再补一次，让这个蚊虫种群始终抬不起头来。就像给花园定期浇水一样，断了一周花草就蔫了，消杀断了一轮蚊子就会卷土重来。第二个方面就是喷药是治标，清积水才是治本。物业每次消杀，它不光是背着这个喷雾器杀死这个蚊虫，它还会顺手把绿化带里面的积水容器、下水道口的淤堵的杂物、天台上的一个瓶瓶罐罐一并清理干净，就好比给我们的小区洗澡的同时把这个脏衣服也换掉成虫杀死了，产卵的这个温床也端掉了频率跟得上，那清理跟杀灭才能配合出效果。那否则前脚刚杀完蚊虫，那后脚这个新蚊子就从这个积水寄生出来，又有新的蚊虫飞出来了那第三方面就是您家的小疏忽，我们帮您兜住底也许您邻居家的一个花盆、托盆、阳台水桶还没来得及清理，那这些积水每天都会呼唤出新的蚊虫飞向这个楼道电梯花园还有小区的公共区域。要加密这个消杀呢，就是为了给整栋楼穿上这个防护罩哪怕个别的人家偶尔没有做好这个清积水，我们也会把在这个公共空间把这个蚊虫拦下消灭。 不让少数个别的人的一个小疏忽遗漏，就影响了整个小区的一个安宁。
嗯，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啊。咁、事实上咧，的确系有啲市民觉得啦，啊，咁成日都要清积水，成日要消杀咁样去配合做呢啲工作啦，就系额外个负担啦，吓，咁啊忽略咗长期防控带嚟嘅一个生活改善。咁、下边咧亦都请阿胡局咧再同我哋去讲下啦。咁、其实我哋常态化咁去做呢个除四害嘅工作有咩好处吓？
好啦，主持人。我们坚持全民常态化的这个落实病媒生物的防治，对我们每一个居民都有直观确实的好处，主要分为四大维度。第一，要守好家庭健康的第一关，从源头阻断传染病风险，持续清除积水和卫生死角，压低蚊鼠蟑密度，切实降低登革热、鸡孔啃咬日等媒介传染病的那个发病率，让我们老人啊、小孩少遭这个病害，慢性病患者少跑医院，为全家省下医药费，换来安心的与健康。第二方面就是告别人虫共居，还你一个清净的啊那个家庭。试想一下，我们炎炎夏日不再被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厨房做饭不再被那个啊到处窜的蟑螂吓得手忙脚乱。夜深人静，不再被天花板上的老鼠奔跑的声音扰了清梦，那个阳台上花草只引来的那个蝴蝶不招来蚊子，楼下的绿化只带来花香，没有苍蝇乱飞，楼道里干干净净，不再见到老鼠蟑螂的踪迹。这样我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品质实实在在的在提升。那么第三方面呢，消除居家与公共区域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的防线。我们通过科学的灭鼠，可有效地降低老鼠坑咬电线、燃气管道等引发火灾、燃气泄漏等风险。通过规范清运、密闭储存生活垃圾以及定期的消杀，可消除腐臭异味的散发，减少我们空气中的污染。通过及时的清理楼道、绿化等公共区域的积水、青苔，可避免路面湿滑导致意外、摔伤等事故的发生，那么实现了消防安全与出行安全的双重保障。那第四方面就是以家家户户小行动筑牢文明城市的大格局。当每一个小区、每一条街道都呈现出干净、整洁、有序的面貌，我们回乡、城乡的环境便得到了那个亮丽的底色。全市的市民啊，城市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油然而生。
嗯，系啊，讲得好啱啊，胡局吓。咁啊喺度啦吓，虽然啊，就成日都话叫大家清积水吓，咁啊亦都要注意咧防蚊灭蚊吓，要喷药咁样。咁但系我都希望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喷药系治标吓，清积水先至系治本啊。咁啊好多时候啦，咁啊我哋可能咧会有相关部门嘅工作人员咧去帮你咧去兜底吓，咁啊清理下你屋企啊，你唔记得咗清嘅嗰啲积水或者垃圾，但系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系主动积极咁去防蚊灭蚊、清积水，将呢啲工作咧融入到我哋生活嘅日常，就好似我哋食饭啦、瞓觉一样吓，咁啊先至可以咧，就系保护好我哋嘅生活品质吓，保障我哋嘅身体健康吓。OK， 咁啊节目嘅尾声啦，咁亦都请阿胡局同我哋做最后嘅一个温馨提醒。
好，市民朋友们，健康城镇建设从来都不是独角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合唱，靠的是每一位市民真心投入、持续行动。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防病四字诀：防蚊先治水，防蝇先治蟑，灭蟑要抹缝，灭鼠要堵洞。这四句话说透了病媒防治的精髓。只要我们人人动手，清扫房前屋后，清理积水杂物，落实科学防治的措施，我们就从源头上降低我们蚊媒传染的和湿害滋扰的风险，为自己、家人、为邻里换一个清爽安心的生活环境。健康城镇共享共建共享，请我们大家牢记，您的每一次弯腰清理都是对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守护，期待您的行动。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好嘅，多谢晒胡局噶吓。OK， 咁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嚟到呢度啦吓。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我哋卫生健康局嘅胡局啦，同埋中局以及咧我哋总中心嘅黄主任咧，做客我哋嘅节目，咁啊解答咗我哋市民咁多系热点关注嘅话题噶吓。OK， 咁我哋咧下一期嘅民生热线咧会喺9月9号播出，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区应急管理局嘅。咁啊到时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应急预案编制同埋应急演练方面嘅问题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到时咧留意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